each member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后期圣徒教会的每一位教友都备受祝福，特别是生活在主启示先知要广为兴建圣殿的这个时代。大多数的教友只要审慎规划，稍作牺牲，就能在圣殿中为自己和祖先接受教仪，获得圣约的祝福。我爱你们，所以请你宽恕我对你们坦诚直言。我常常看到有些教友为了要去很远的圣殿而付出极大的牺牲，但是当圣殿很近，短时间就能抵达时，很多人却不常去。我建议，如果圣殿很近而且方便前往，却常有小事干扰你们去圣殿的计划时，你们就要衡量情况，明确定下可以去参加圣殿教仪的时间，不要让任何事情妨碍这个计划。这个方式保证会让那些住在圣殿附近的教友能像那些预作计划长途跋涉到圣殿去的教友一样，获得圣殿的祝福。14年前，我决定每星期至少要到圣殿去做一场教仪。即使我出门在外，也会为了达到目标，补足不够的次数。我一直守着这份决心，我的生活也从此彻底改变。我努力参与圣殿中所有不同的教仪。我鼓励各位设定自己的目标，计划要多常去参加目前运作中的圣殿所提供的各项教仪。还有什么比前往圣殿和参加教仪更为重要的事呢？还有什么活动比一同在圣殿中崇拜更能为夫妻带来加增的快乐和深刻的幸福呢？现在我要向各位建议几项如何从圣殿教仪中获得更多益处的方法。了解和圣殿教仪有关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的赎罪的重要性。在参与圣殿教仪时，思考你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以及他和天父的关系。这个简单的举动能开启你们的理解力，让你们更加了解圣殿教仪的神圣本质。要不断虔诚感谢来自圣殿教仪的无比祝福，认真过每一天，以便向天父和他的爱子证明这些祝福对你们的意义。安排时间，定期去圣殿，预留足够的时间，让你们在圣殿中不致匆忙，轮流做不同的教仪，这样你们就可以参与圣殿的所有教仪。进入主的屋宇时，把手表脱下，敞开你的心智，仔细聆听教仪程序中的各项要点。要想到你们做替代教仪的对象，有时可以祈祷，希望他们能明白这些教仪的重要性，并配称获得或准备好配称获得教仪的祝福。要知道，庄严的印证教仪无法靠一次的活人教仪就完全领会和记住，要经常回去做替代教仪，让你们能够更了解在活人教仪中所谈到的事物。要明白印证的教仪要等到被应许的神圣之灵印证之后 才能成为永恒。双方当事人都必须配称，并且想要永恒印证在一起。要了解，即使你们中间其中一个人到了幔子的另一边，那将你们在世上结合为伴侣的印证力还是继续发展和增进。如果你们夫妻还没有在圣殿中印证，思考这些经文，在高级荣耀中有三层天或等级，为了要得到最高层，人必须进入圣殿的这体制以及婚姻的新永约。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得不到，他可以进入其他城，但那就是他国度的终止，他无法增加。有时候我在圣殿奉献典礼中聆听唱诗班的歌声时，一种庄严的感受会油然而生，提振心灵。我闭上双眼，一再的在脑海中看到一大群人从圣殿顶端开始徐徐上升，逐渐往外扩大。我感觉到他们代表了正等待有人在那个圣所中替他们执行替代教义的无数灵魂，因为终于他们要解开限制他们永恒进步的束缚而欢欣雀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必须替代他们执行教义，你们需要找出自己的祖先。新的 Family Search 系统将比以前更省力、更好用。你们必须先找出祖先，提供必要的相关资料，然后到主的殿去执行他们渴望接受的教义。能够参与圣殿工作是多么令人快乐啊！我想要叙述我妻子吉安妮的一位祖先的故事。她的名字是萨拉艾蒙皮里奇。她的故事说明了圣殿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她在31岁时被百汉阳召唤到纳府圣殿中服务。教友们在被迫离弃纳府圣殿以前，尽可能地执行了所有的教仪。以下是他的记录：我们在主的圣殿中接受到许多祝福，在我们一切的苦难中，这些祝福为我们带来了喜悦和安慰，并且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知道他会引领我们，支撑我们走完眼前这条未知的旅程。若不是我们在圣殿中所获得的信心和知识，以及主的灵的影响力和帮助，在这样的冬天中开始旅程，就像是在黑暗中向前跳跃。我们的处境贫困，犹如走入死亡的大口，但我们对天父有信心，我们信赖他，感谢我们是他的选民，拥抱了他的福音。我们不但不觉得悲伤，反而因我们的解救之日来到而欢欣。现在我要分享圣殿对我的特殊意义，其中有些部分内容会让人感伤，所以我很感谢你们为我祈祷，让我不会太激动、太情绪化。14年前，主把我的妻子带到幔子的另一边，我全心全意地爱她，但是我从来没有抱怨，因为我知道那是她的旨意。我也从来不问为什么，只问他要我从这件事当中学到什么。我相信这是面对生活中不愉快事物的一个好方法，不要抱怨，反而要感谢主信任我们，给我们机会来克服困难。我们夫妻蒙福育有子女，老大是一个女儿， 他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的极大祝福。两年之后，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理查。几年之后，又生了一个女儿，但他只活了几分钟，就夭折了。我们的儿子理查有先天的心脏缺陷。我们得知，除非这个缺陷得到医治，否则他活不过两三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没有现在的技术来修补这项缺陷。我们蒙受祝福，有一处的医生同意尝试进行必要的手术。这项手术必须在他的心脏跳动时来进行。手术就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又夭折后的六个星期进行。手术结束后，主治的外科医生进来告诉我们说手术相当成功。我们心想，真是太好了，我们的儿子会有强壮的身体，能跑能跳还能长大。我们因而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激。但十分钟之后，同一位医生进来，面容苍白地告诉我们，你的儿子刚去世了。他幼小的身躯显然承受不了手术所带来的冲击。那天晚上，我抱着那人对他说，我们不必担心，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圣约中出生。我们可以确信将来还是能够拥有他们。现在我们更有理由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已经到了高荣国度，因为他们都在八岁以前死亡。这项知识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喜悦地知道，我们七个孩子都和我们印证到全永恒。这项考验并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造成困扰，因为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并接受圣殿的教义，其他的一切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可以尽力而为，但最后的结果操在他的手中。只要我们生活正义，就不该为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事而抱怨。14年前，主认为那人不需要在这个世上活得更久，因而召唤他回到幔子的另一边。我承认，对我来说，无法转身和他说话是很难受的，但是我没有抱怨。主容许我在人生某些重要时刻感应到他在幔子另一边所带来的影响力。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当我们遵守在圣殿中所立的圣约时，当我们为了保持那些圣约所应许的祝福而生活正义时，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或沮丧。我知道，由于圣殿中所执行的教义，我会有特权和我深爱的美丽妻子相会，也能和那些与他一同在幔子另一边的子女重逢。这世上能再有印证的权柄，让我们不止在今生印证，还能印证到永恒，是多么大的祝福啊！我感谢神复兴了他圆满的福音，其中包括了让我们不仅在今生得到快乐，也能在来生永远生活快乐的必要教义。这是主的事工。耶稣基督是活着的，这是他的教会。我是他的一位见证人。他的赎罪使得圣殿中的一切教义能够有效并持续到永恒。我这样全心全意地做见证。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